我们里里外外、海内外都蒙福了。我们有心的人都可以一起来敬拜独一的真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想这是阳光教会一个崭新的事工，一个新的开始。愿神来祝福凡是有耳的都能够蒙福， Amen。 我们非常感谢神，东京庆典大家不断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带来那么美好的成果。而且我们的夏令营，在接着夏令营，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在山上我们的祷告山，在那里能够朝见神的荣耀，跟台湾来的周牧师、比努以勒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所交通，这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我相信在旅行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也是该回来了啊！愿主加添心力给我们，恩待他们，让他们都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享受到美好的祝福，以后把神的恩典在我们爱宴以后的大能时刻里头跟大家来分享。是的，神的恩典非常浩大。那我相信这些年来阳光的儿女们在这儿做异乡人，在这儿领受了神的救恩，领受了天上的祝福，带着神的祝福回到家乡去的，回到远方的，无论你是东南亚的，是新加坡的，是马来西亚的，是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任何地方，我相信阳光儿女们都要凭着神的宝贵的应许，而且照着神的吩咐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记住一点，要爱神第一，爱人如己。那在山上我们有美好的时间里头，我们考察了路德记，今天温故知新，能够再一次把总结这个路德记，让我们所有的阳光儿女们或者是在直播前面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一起来领受从路德记而来的神的祝福。我们知道路德记是在士师时代的一个一个家人遇到灾难，天灾人祸来碰到饥荒。我们在一生当中会遇到许多的灾难，有这么的统计，大概每60年到80年总会有一次大灾难临到就以经济恐慌来说，1930年代那个时候的经济恐慌，在连美国那么富裕的国家都有好多人失去了性命，自杀了，然后贫穷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这个丰富的美国很多的百姓都受不了。那今天呢，经过了1930的大灾难以后，又过了80年不到的时间，2008年经济恐慌又再来一次，我的天灾人祸是越来越多了，无论是上个世纪的有2次世界大战，或者近代的大地震，或者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大水灾，500年来难得的少有的一个大水灾，大洪水，1998年，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已经经历到了。前面还会不会有灾难呢？恐怕还会有，甚至于会更多，因为圣经预言的亮光当中，耶稣基督2000年的以前他就预先讲到，在末后的日子里头会有更多的灾难，有危险的日子，一直在警告我们但是神的儿女不用害怕，你们神的儿女应该知道这是神在末世的一个奇妙的作为，警告世人要回转归向神。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在地上的岁月里头，但要与神同行，凡事求问神，我相信神会引导带领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而且在无论在哪里都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相信末日近了，我们要昂首挺胸，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Amen。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路德记里头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教导，美好的鼓励。从路德记里头我们看到有一个家庭在士师的时代里头， 在那个世事的时代里头，是一个以法庭的大法官的姿态出现，来审判以色列的百姓的各样的俗世事物的一个时代里头。那时候没有王啊，那个时候的个人各行走自己的道路啊，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些呢，都让我们看到神在各样的事情上，如何的他在人的国度中掌权，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如何看顾他的百姓。什么时候他们离开神，立刻审判惩罚就临到他们。什么时候他们在遭殃的时候，受了管教以后呼求神，神就立刻兴起士师啊，来率领他们的百姓来抵挡那些外来的侵略者。然后靠着神的恩典，安静了几十年以后，他们又放松了，以至于神又再次审判他们。所以在那个时代里头遇到了一个荒年，荒年恐怕是有天灾，天然的灾害啊，一个大水灾来了就失去了收成，一个台风来了很可惜正要收成的果物就没有了。一个荒年可能是自然的灾害，也可能是神的审判。今天在圣经里头好多的例子，在古时候在列祖的时代里头，亚伯拉罕曾经遇到的荒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祷告神，我相信是他一个祷告人，他无论在哪儿就设立祭坛。然而他下到埃及去，在那里的逃避这个巴勒斯坦的荒年啊，然而从那儿他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有很多的惊吓。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啊，这个以撒他遇到了荒年，又遇到了荒年，也许过了八九十年以后又遇到了荒年啊。那么荒年的时候他认识了神，他有爸爸的教导，他求问神，神就告诉他说，在创世纪二十六章里头，你要留在这儿，我要赐福你，你会有百倍的收成。那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遇到了荒年，不要慌，不用担心，不要忧虑，但要祷告，等候神，寻求神，直到神跟我们说，你往前去。神要我们回家，我们就回家；要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求问神，圣灵会感动我们，或者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异象，借着异梦，或者借着预言啊，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前面的方向。前面我们都是未知，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寄望前面会怎么样，计划如何如何过我们的生活都是没有把握的。啊，近代这个几十年来的预言学家啊，未来学家，他们不认识神的，他们把过去这段时间经济、科学、工业的发展，然后推算出前面十年会往哪儿去，这个世界往哪儿去。那么这些呢，阿里巴巴的他们的设计很多哦，他们走得很先进的脚步，但是是不是这些预测是可行的呢？这些的预测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呢？不见得。因为我深深的感受到，这本圣经是神的一个大计划，这个大计划我们神的儿女必须熟读熟悉，存记在心中。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慌不忙，因为神在圣经里启示了我们，知道前面会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用害怕，但是我们必须学到功课。在第一章里头，我们看到有一家人啊，这个家人呢叫以利米勒啊，他的妻名叫拿奥米，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列啊。那么一家四口，他们很有钱财，他荒年的时候，没有问题。啊，暂时伯利恒本来是谷仓的，有荒年没有东西吃，那我们到个隔壁的这个邻邦去吧。啊，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到了这个那摩亚的地方去寄居。啊，没有想到一住就住了十年。小心，小心，你可能计划的 是一两年以后回来，可是没有想到一住住了十年。在座当中来了东京超过十年的有没有？哇哦，不少啊！你们当时的计划有没有说啊？我拿了硕士，拿了博士就回国去了？没有想到一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老了还在异乡流浪，啊，不是不好，有神的带领，有神的恩典，只要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脚掌所踏的地方就是神要祝福我们的地方，阿们。所以在这儿，这一家人我们看一看，以利米勒，他的名字非常辉煌，我相信他的爸爸爷爷给他命名的话说耶和华是王，哇，多美好的一个名字，这个犹太人命名都是很有意义的啊，那带着期盼的心，或带着某种意义啊，特征，孩子的特征，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可是很难想象的，耶和华是王，换句话说，有这个名字应该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家族当中掌权作王，可是他没有，为什么呢？我们看他是取了一个名字，他的太太，啊，取了一个他太太拿欧米，甜美的意思，欢乐的意思，喜笑的意思，啊，结了婚有美好的一段的时间，一个一个生孩子，生了两个儿子，可惜这两个儿子生下来可能不足月就生下来了，一个叫什么名字啊？马伦，马伦是憔悴的意思，哇，怎么瘦瘦干干的，啊，就给他命名叫憔悴马伦，啊，不，马伦是这个多病的意思啊，病多病是另外一个基连，就是憔悴的意思。弟兄姐妹们，小心，小心，你给孩子命名，你要祷告，寻求神，你要有个期盼的心，祝福的心，因为这个名字可能跟着他一辈子是祝福，也可能跟着他一辈子是咒诅。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啊！在过去我们教会有的人的名字啊，那不太好，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改名字，牧师帮我改一个名字啊，很好啊，本来是有一条龙在他名字里头的，他就改为荣耀的荣啊，国荣变成国荣啊，很好，为了荣耀神的国，国家的荣耀，多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命名非常重要，这个以利米勒我们可想而知，他带给他的儿子两个儿子的名字恐怕不是祝福，一个是多病，一个憔悴，即便是两个孩子生下来是瘦瘦弱弱的，常常生病的，但是你是属神的人，你必须知道，你必须知道尊荣神，有一个期盼，有这个信心，他是没有信心的，荒年来了就逃离那个地方。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了以后，我们看到他孩子们长大了，两三年、四五年、六七年以后，哇，长大了，恋爱了，结婚了，他们有财有势有钱财，他娶了两个貌美的媳妇，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俄尔巴是很会奉承，讨人喜欢的啊，说好话的啊，路德呢是美丽的啊，心里美的，美好的。那么这个是两个媳妇啊，那么婆媳之间的处得非常好。我想呢，这个家族的灵魂人物是谁呢？是妈妈、婆婆、拿奥米。在几千年前，女人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哪怕你嫁了一个人，你想要做主在家里都很不容易的。然而拿奥米她心中有神，她遭遇到更大的灾难，比饥荒还要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就是她的先生不久死了，然后再过一两年以后，她两个儿子一个一个的死去了，她所有的依靠都没有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她想起来，他求问神，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祸，这个灾难临到我们的家族们，我们不是在伯利恒好好的吗？ 是一个有很名望的家族吗？怎么会落成这个光景呢？弟兄姐妹们，很多宝贵的功课前面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这儿呢，拿奥米还好，他有信仰，他有信心，他就好像浪子一样的啊，这个耶稣比喻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那个浪子，离开的家族，带来财物啊，分的产业啊，任意挥霍，浪尽用尽一切的财富，最后呢，他要工作，遇到荒年，那么他要工作，工作干什么？养猪。他饿到一个地步，甚至想要跟猪抢食真食，吃那个豆荚。那今天我们看到乐的光景，这个还好他有信仰，他一想到我父的家有好多的工人，有一切的荣耀的丰盛，他想起自己就自责，立刻就站立起来回家去。同样的，拿奥米在这儿，他也想到伯利恒，听说这些年来神都大大的祝福了伯利恒。伯利恒的名字是谷仓的意思，非常丰富的、富裕、美好的。就好像在二三十年前，东京，哇哦！World number one， 经济第一，这里怎么样来了话，马上的你只要吃苦耐劳就可以挣钱，挣好多的钱。但是四个多年以后，现在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艰难，很不容易一个地方。很多的时候回头一看，哇，那些羡慕我们的同学们回国观光探望，他们都成了大款大佬，哇，他们原来羡慕我们，现在反过来我羡慕他们了。弟兄姐妹们，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永远记住，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不在乎地上的财富，感谢神。那么在这儿呢，他们这个家族遇到了灾难以后，拿奥米他决定要回去。那他就有两个儿子说，哦，那我们回，我要回去，他们说我也要跟你回去。可见这个婆媳之间处得非常的好。在这儿让我们看到两个媳妇都舍不得啊，啊，婆婆你要回去我也跟你们去。啊，这个婆婆说，不，你还年轻啊，照着犹太人的传统，那么如果他有儿子的话，这个媳妇可以跟他啊生养儿子，承继这个哥哥们的产业。但是我不行了，我老了，你们回家吧。结果我们看到这两个媳妇，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一生的祝福啊！小心你们的选择。那个俄尔巴奉承会讲很多好话的，结果他的信仰没有那么样扎实。他说，好，婆婆你说那回娘家，我就回去了啊，那么就回去了。然后路德，只有路德非常宝贵的一段话语，拿奥米一直说你回去吧，你嫂子也回去了，你就回去吧。但是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的，这个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这句话一说出来的话，拿奥米就没有话说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誓言，是一个宣誓，是一个发誓。这个发誓说，我发誓我要跟随你到底，我发誓反正你不让我我也要，我如果没有跟从你，我但愿遭雷劈死，有这种心思，死就死吧。那这个心智一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他的婆婆说，好吧，那我们就回乡去了。那弟兄姐妹们，今天要得胜荒年，得胜各种各样的灾难，我们需要是信心，我们的信念，信心得胜一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扎根在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的上面，接着圣灵的引导带领，常常被圣灵充满， 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谋略、智慧、恩典、知识，引导带领我们从得胜到得胜，进入更丰盛的地步。所以在这儿第一章里头，让我们看到一个家族戏剧化的十年当中的转化。然而幸好他就这样的家族当中的一个属灵的有根有基的拿俄米带着媳妇回去，一回去了以后，人家看到哇，这甜美的财主的太太哇回来了，拿俄米回来了，一直说哇，拿俄米拿俄米拿俄米，喜乐喜乐。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叫我马拉，马拉是苦水的意思。我遇到了灾难，那么空满满的出去，第二十一节空空的回来，他们就这样的回来了。结果他一回来了，我们看第二章啊，第二章里头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啊，透过这个这个拿奥米的媳妇啊，如何祝福他们安居乐业啊，在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是这个拿奥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很有意思。我们看到拿奥米他们回去要怎么样过日子呢？但是我们有很多我们不了解不知道的一个这个背景，家族的背景。但至少我们看到了路德很了不起，他的贤德，他的为人，不但爱婆婆，愿意服侍婆婆，愿意信靠婆婆的神，而来回归成为以色列人，回归以色列的家族，她丈夫的信仰的对象，做她的神。那来回来了以后，她是一个勤快的吃苦耐劳的人。她回去的时候，圣经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刚好是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正在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是四五月的时候割大麦，然后呢割小麦是七月的时候，七月八月的时候小麦。换句话说，正在四五月的春天的时候他们回去，初夏的时候他们回去。他们回去以后呢，看到一幅美好的景色欢迎他们。我们知道他们遭难了，如果看到了美好的美好的麦浪成熟的一个麦田啊，我们可以看到那是非常吉利的一个风景。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他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她的婆婆说，她说我要去十岁。她不但这个贤惠，而且她吃苦耐劳，她说我要去十岁。拿俄米说那你去吧。弟兄姐妹，今天人住啊，自助人住，你外国人有这么说，能够晓得帮助自己的神就会帮助他。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做闲懒的人，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勤快的人。无论在哪里，勤快的人一定能够活下去，而且会活得美好，而且活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这是肯定的，是一个自然律，也是一个属灵的律。在这儿呢，路德就去了，去到哪儿呢？那么大的一片的禾场，随他去，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结果恰巧在第三节里头，路德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达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地去。你们有没有谁拾穗过？哦，不少嘛，我拾穗过啊。那么从小就跟着那个刘家的那哥哥、表哥、堂哥、弟，这他们一起到稻田里去。啊，去抓蝗虫，去拾穗，有的时候被吆喝的，哎，你看那个，他们忙忙乱乱当中会吆喝我们啊。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生了一堆火，把那个拾来的穗，那是倒的，然后放在里头会爆米花，然后把那抓来的蝗虫丢进去，哇，好吃的好香。哇，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忆啊，存进了心里头。那十岁的人是不容易的，因为从白天的时候一大早他们都工作了，太阳越晒越爬越高，晒得不得了。然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天暗的时候，他们再卸下工来。 那我们看到路德从早到晚啊，第七节里说，十岁打捆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那里。哇，他非常勤奋，所以路德吃苦耐劳，非常勤奋，然后呢，去不断的拾穗，不断的去拾穗，结果刚刚好来到波阿斯。波阿斯是谁呢？是他至近的亲属。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啊，如果这个堂兄弟过世了，他的弟弟，如果是个哥哥死了，弟弟要承继他的产业，而且要娶他的老婆为他生子，承接这个产业。但是如果没有，他两兄弟都死了，那么怎么没有呢？堂兄弟至近的亲属，照着秩序最靠近的来接替这个工作。所以呢，神非常巧妙的来帮助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就是来到波阿斯的田里头，至亲的亲属之一。弟兄姐妹们，在这儿我们看到波阿斯是全能的意思，是一个财主，是一个贵人，所以我说他是遇见了贵人。这个贵人呢，不但有才有势，而且有聪明有智慧，而且非常仁慈，非常慷慨。哦，我们喜欢不喜欢碰到这种人呢？他一遇到他啊，你吃过没有？哦，就是祝福人家，更多更多要拿给你吃。哇，神的恩典满满，给就必有给你们的，神会更多的祝福祝福。我们看到红梅家的茶经班，哇，来就吃，中午吃吃吃茶经啊，让我跑到那个刘燕家也是这样的。哎呀，她的婆婆哇，做了好多东西。刘燕两个人忙得不得，婆媳之间越忙带去，越忙的越带，我们吃的越爽，啊，拼命塞，拼命塞，哇，神会不会祝福你们呢？肯定的，神的恩典就是照着属灵的约，给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好像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的倒在你的怀里头。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要在主里头完全的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我们要靠主的恩典，相信神，有信心，我们就可以照着去做。神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拿奥米是很谦卑的人。当他的贤德的美名被传出去以后，连波阿斯就这么说，第十二节。愿耶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你在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好谦卑啊，弟兄们，今天谦卑是美的，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可以得到土地地土啊，虚心的人可以到了神的国，一切的荣耀的丰盛。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路德在田间蒙神的引导，带领他至亲的亲属那儿去，而且呢可以跟他一起吃喝作息，吃仆人所预备的饼，然后在那儿吃了还够丰富，还带回去给他的婆婆吃。哇，好美的一幅图画，你可以用想象力，当你读经的时候，这个媳妇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哇，以为会遇到怎么样的吆喝呀逼迫，没有，反而得到款待，吃吃喝喝都预备了，而且有余，带回去孝敬婆婆啊，婆婆也吃了，就问她，哎，你在哪儿工作？她说，我告诉了，我遇到贵人了，有个叫波阿斯的啊，波阿斯是我们至亲的亲属啊，哇，神实在恩待你，祝福你啊。那么就这样子了，他们婆媳两个过了一段岁月。第三章，我们看到第三章里头，这路德的婆婆拿奥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之间的，彼此相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会有更多的爱产生，更多的爱，不但是媳妇 婆婆爱媳妇，媳妇爱婆婆，而且婆婆一再的为媳妇着想，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她说：“我要为你安身之处设想。”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主吧？”他还打听清楚啊，今天晚上他会在谷场上守夜，怕有人来偷，会有守夜的，因为收割的季节已经差不多到了。啊，那么他会在守夜。那这个波阿斯不得了，他有那么财富，有那么的钱财，他懂得管理分派工人，而且呢他亲自下去守夜，有冒险的，有动物野兽或者来偷的，但是他不害怕，他有信心。哇，他想到今年又是一个大丰收，好爽的，吃了喝了倒下来睡觉了。没有想到这个婆婆替这个媳妇设想了。第三节，你要路德，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人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的顺服，弟兄姐妹，在这儿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是以色列的他们的传统的风俗。今天我们中国人不能效法他，我们年轻人啊，我们都有浪漫的思想，但是这是以色列的特别的风俗，在那个时代里是可以这样做。这个衣襟代表是一个遮盖，是一个保护，是一个护卫。请你帮助我，遮盖我，替我伸冤，也可以这样遮盖我啊。那么你就躺那儿去。而且这个婆婆很有智慧的，算准了她是一个艺人，算准了她是至亲的亲属，算准了这是《生命记》第25章里头所讲到的一个可行的律例典章。我们打开第4章。第7、第8节就让我们看他们的文化背景里头。那么在这里讲到说，也许往前一点，这个看到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这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的路德是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个人说，我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这是他们的律例典章，至亲的亲属优先。你可不可以为堂兄弟来继承这个产业啊？那么买他的产业啊，不是亲兄弟，你可以买他的产业，但是你要还要娶他的死人的妻子，娶过来还要为他生孩子，继承这个产业，哇，这个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啊。那么这个呢，他不干。这个至亲的亲属不干，可是波阿斯在田间已经看到了路德，一看就欣赏他的美德，他的贤德，然后呢，他心里就赞赏他。同时，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看到躺在那儿的路德，在脚边的路德，在深更半夜突然的惊醒的波阿斯，哇，你是谁？我们看到在这儿啊，路德。就在他就说你是谁？第9节，第3章第9节，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哇哦，我们可以想象的，波阿斯他是一个艺人，他愿意照着圣经的一切的条例去尽他的本分尽责啊，他是一个艺人。那么他说，他发誓，他宣誓，他说我一定要为你 尽了这个本分，不然的话遭雷劈，这是一种誓言啊。所以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他就跑到第十章里头，坐在城门口，非常美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拿欧米所安排的一个策略，照的律律典章可行的，为了他的媳妇路德所预想到的，是路德想不到的，因为不同的文化风俗，结果事就这样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第十章，波阿斯清晨起来，波阿斯非常慷慨，又把六个簸箕的麦子放在他的肩膀上扛回去，还告诉他，你不要让人知道你在来过这田里头，不然的话就行不通了，人家谣言会乱传，非常有智慧。然后呢，他知道不能等，清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他也相信神会成就。到了哪里啊？城门口。城门口是一个长老们常进出的地方，城门口是法官判决的地方，城门口是一个护卫的地方，护卫的百姓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儿，他到城门口，他自信满满的坐在那里，很有意思。他没有去敲门乱找，哎，某某某在哪里？某某在，他坐在城门口，他相信神会替他行事成就这件事情。他坐在那儿，在这里呢很有意思。这几句话，十八节，三章十八节，他说这个婆婆也是很有信心，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坐的等候，看这个事怎么样成就，因为那个人波阿斯今天不办成这个事，必不休息。信心满满的，哇！那么这个波阿斯呢，也来了城门口，坐在那里，然后呢，在这儿呢，恰巧，啊，这个第二次出现恰巧。我跟你讲，神是有预备的神，我们经历过好多的恰巧，很多很多的恰巧，大江南北各个地方，啊。讲不讲完，讲不完的故事，将来写 很多那个这个传记，这些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恰巧我讲一个恰巧，是在这个北京啊，我去北京，那是早年的时候，九五年九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在芝加哥，白人啊，那么教会讲完道，他跟我讲接待我们，哦，你要去北京去的话，那请你啊，帮我问好一个人，他的名字是谁 ？Mabel 好，什么什么 Mabel 好？电话呢？没有，地址呢？没有，哦，一千多万人口，哪儿去找 Mabel 啊？老师，这位笑笑，好，我们遇到他，我们会帮你问好，啊，结果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刚好坐在这个崇文门教会，崇文门教会是最大的教会，大概那时候有八千多人坐在最后面的一排那个地方去，啊，最后面一两排的，我们就穿着西装革履啊，阳光儿里面那时候穿着西装，九五年九多少年，师傅大概知道年，九三年哈，那年那个很早，那 Billy Graham 呢前一年去的那个地方，葛贝利牧师，所以那个白人呢跟 Billy Graham 的团队一起接待了几个教会领袖，其中 Mabel 就是。他印象深刻的一个人物，所以帮我问好，帮他问好。就到那了以后呢，我们去坐那儿，啊，做礼拜，行礼如仪，唱诗歌，唱完了以后，啊，那牧师一个老牧师上去就读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读了几节经文就晃啊晃，嘣就倒下去了，哇，好多人就站起来尖叫啊，那大教会那个声音就乱成一片。啊！但是感谢神，我们的阳光，那些弟兄姐妹们就坐在最后一排，师母一瞄，哇，全部都低着头在那边祷告，用方言祷告，迫切祷告。弟兄姐妹们坐在那里安稳的，相信神可以 take care， 可以照顾这些事情。那么祷告完了以后呢，那么换了一个年轻人来讲道，讲完道以后啊，那么那天很有意思。有一个医生，他在宽街教会别的教会做礼拜，啊，我也在宽街教会讲过道。就那么做完礼拜以后，神告诉他：“你今天到崇文门教会去，然后你会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他就去了，啊，到了崇文门教会去了，坐在第一排，啊，因为是要抢位置的，在那边国内做礼拜的话，前面几排。然后呢，就遇到的牧师突然倒下来， 然后呢，他就立刻的去帮助那个牧师急救，因为他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啊，急救，在急救，在后面急救的时候，那刚好是那个合唱团换衣服的地方啊，也在附近，就有一个姐妹说，一个太太说，嘿，我儿子的牧师从东京回来了啊，他们来做礼拜，他听到这个就耳朵竖起来了，因为他听了我福音广播好多年，他用录音然后传递这个福音的信息，然后家里开查经班，他一直盼望的有一天能够见到我们，结果呢，他的祷告神应验就过去，然后呢，那他听了这以后，他立刻他说那个太太说，今天东京的刘牧师来到我们的地方，我儿子的牧师聚会一晚，他冲过来，他一直走一直看看，然后看到我们一排穿着西装革履的啊，这个就跟我冲着我们，你是不是刘牧师？哇，他说我找了你好久啊，我怎么样做福音广播的那录下来，如何如何传福音，哇，非常奇妙，神知道每一个人的亿万人当中，你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然后我们就一起吃牛肉面，然后就跟着我们走，一面谈一面聊，聊到后来他说，我带的这个很多的圣经跑到蒙古去传福音，跑到西藏传福音，我的同工也是协和这个医院的一个长辈，脑神经科的专家啊，那么梅，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他叫梅伯哦，梅伯，他有没有英文名字？就是梅伯啊，梅伯。师母说：“好了，现在你赶快带我们去看梅伯。”哇，带我们去梅伯是一个所有的圣经的这个发行站，送了他人去转发站。哇，我们听他看到他奇妙的见证，他是清朝末年驻英国大使的女儿。讲了一口标准的英国腔，非常美丽的非常美好的这个英文，然后跟我们谈得非常开心，然后美国非常开心，然后谈起来原来他认识我们那个朋友。弟兄姐妹们，神可以这样安排，对我们来说是偶然的恰巧的，但是神的预备，阿们，神知道你的需要，神知道你的需要，神知道你每一个人的需要，在神凡事的能，他可以预备这一切。我们经历很多类似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恰巧再恰巧不过的，都是神的安排。你只要爱主，神会为你预备最好的。你只要爱主，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在乎你爱主，神要祝福你的孩子直到千代万代，这是肯定的。好，我们在这儿看到的，神为伯阿斯预备了这个场合，然后呢，果然坐在那儿的时候，嘿，至今的亲属，比他还要亲近的亲属出现了，在那出现了，说，哎，某人，请坐，很有意思，坐在这儿，你等着，然后呢，他就去城里找了十个长老、见证人，照他们的文化，照的律例典章、律法的规矩，然后就在城门口审判的地方，然后就在众人的面前、十个长老的面前，然后问那至亲的亲人：“你愿意不愿意照着我们的律法来为你的堂兄弟的产业？”来买过去，同时也要娶死人的妻子路德。他最先说，哦，产业当然很好啊，啊，买过来了以后我增加财富，可是一想到，哇，要为死人的妻子留一个孩子继承这个产业，那么他说，哦，不要了，因为这个产业不是属于他的。那你说，哦，我不要不要了，那我是第二个至亲的亲属，你不要可以，那我就做。他说可以。那么照他们的规矩，以色列人的规矩，一个见证是什么？那个人对伯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就脱下鞋子交给他，这是一个见证，脱下一个鞋子，啊，交给他，脱鞋子架脱下来，一个证明。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天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奥米手中买过来了。那然后呢，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天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一样，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意思，就是谷仓的意思，得名声，愿耶和华从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拉斯的家一般。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他玛也是外，不是犹太人啊，是那个这个犹大的大媳妇啊。后来老大死了，老二死了，结果老三不敢交给这个他玛啊，怕他玛扣福命，把他最小的儿子也扣掉了啊。这个故事你们回去查，非常非常一个精彩的一个节目，哎，这个一个情节。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在耶稣的生平的里头，犹大透过他玛生了孩子，然后一代一代传到这个路德那个时代里头，我们看到透过波阿斯这外邦女子路德结了婚以后，然后成家立业，结了婚以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天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得名声。哇，这个祝福啊是跟着的啊，他们得了一个孩子，名字叫什么？嗯，俄贝德。俄贝德生谁？耶西生了谁？哇，下一代，再下一代，大君王大卫王，你再推上去是谁？最伟大的是谁？耶稣。哇，耶稣，一个爱主的一个媳妇，是不是以色列人无份的，是一个外邦的，结果却被神所拣选，祝福一代两代三代，直到耶稣。这个祝福是存到永远远的。弟兄姐妹们，天灾人祸会有，但不用害怕，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遇到难处立刻稳住来，凭着信心祷告等候，直到你得到，听到得到神的应许，神跟你说，得到了以后你相信，还会有逆境当中会碰到很多的挑战，但是坚持下去，这个就需要信念。有了信念，我们相信一切的障碍、山一样的难处，都会靠主得胜。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相信，在经过我们这次东京庆典还有夏令营以后，我们的信心更是增长了。那么，像一粒芥菜种的小小的信心，要成为一个芥菜树那么大，秘诀在哪里？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必须要不断的成长，成长，这样我们可以面对前面的挑战，前面的难处。我相信我们在日本的地方，你们在这不是偶然的，是把神把我们放这儿，我们能够彼此认识，不是偶然的，这是神的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头，他负责，他对你负责，他看过我们的需要，他供应我们却的需要。你要回家无可厚非，祷告神要你回家，你要留下也是照样的，为了主的名的缘故留下来。在过去我们曾经一直鼓励家庭说，你回去，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回去啊？现在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能够站立起来，好好服侍神，好好的寻求神的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都能够可以开拓许多的教会，像慈带 520已经开始了，今天下午会有聚会，像111811月18号、在哪儿呢还没有确定，但是肯定我们再开一个教会，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有6位神学生呢。所以牧师师母看到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收割庄稼的工人，看到了这些神学生，我们就会一起来打拼，一起来建造更多的教会，在整个的东京大城或者附近的关东地区。弟兄姐妹们，神的爱是很难去我们去了解有多大，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每天仔细一看都跟随着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带到了难处，靠主的恩典，凭着信心得胜有余。Amen。好了，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你要创业，或者你要回国，或者你要成家，或者你孩子想要有怎么样的前程，你在计划什么，你都要交托给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全然的信靠爱我们的神。所以如果你现在有自大自难的事情，想要神的帮助，你可以举一个手，我相信神可以帮助你，引导你，带领你。 Amen Amen Hallelujah。 照样的，神不但会大方向引导带领你们，我们自己的需要是灵魂体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这些需要神也照样可以触摸我们，医治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低头祷告，把需要告诉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凭着信心把你的身体疼痛的地方，有需要的地方，你可以把手按在那个上面，求主来触摸，求主来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过去如何在我们当中行大事，触摸医治了许多弟兄姐妹们，照样今天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照样可以触摸我们每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医治我们的疾病，除去我们的软弱。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触摸医治，叫我们灵魂体兴旺。谢谢耶稣，检查人心的圣灵知道我们个人的需要，有的在写论文，有的要进入职场，有的他的有家庭的问题，有孩子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我们相信你要加增我们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不断的不断的因的我们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主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可以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触摸我们，医治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谢谢耶稣，主我们感谢你，荣耀荣耀的归给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这新的主日一天当中，你的恩典满满，继续帮助恩待祝福我们下午的青年部的聚会和慈带的聚会。我们也恳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在过去来到我们当中的樊牧师还有周牧师，主啊，在营会当中丰丰富富与我们同在，主啊，这些都求主亲自来恩待祝福，保守看过他们前面的教程，引导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多更大的被你所使用。谢谢耶稣，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主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个礼拜当中从得胜到得胜，荣耀到荣耀，要看到主你的脸庞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为这些您的儿女们献上感谢，你听我们的呼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我们 真的路德记这本书带给我们生命里头啊，可以去查验的啊。路德一个外邦人，就像我们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一样，但是他因为婆婆的见证，他就转向神。他看到他婆婆的生命，他转向神，然后他转向神，跟着婆婆去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就开始转变了。下面就是他就开始经历神。他回去之后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不然他也没有办法去十岁。然后呢，又恰巧碰到伯阿斯。很多时候正式啊、恰巧啊，都是我们经历神，所以不要认为偶然的。我记得有一位在比利时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们讲个故事。他去海边游这个海水浴场，然后到天黑的时候，他说：“糟糕，要回去了，人家海水浴场要关了。”结果他的朋友就说：“隐形眼镜掉在沙里头。”他那时候听过人家传福音，他说：“神啊，我抓下去的沙子，第一把抓起来就要看到这隐形眼镜。”他抓起来，隐形眼镜就在那里。但是那个人还是没有信，掉以轻心。所以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要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的作为，感谢神。你这样子经历神以后，你就可以很勇敢的去求告神，去求告神，你就会得着神。第三章他就开始是求告神，因为照着婆婆的吩咐，他好顺服啊。婆婆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好顺服。很多时候我们忽略长者的劝告哈，长辈对你的爱的劝告，说忠言逆耳，但是路德不是这样，他很谦卑，他说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结果他就得着神，第四章他就得着了，而且是超过所求所想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习惯了这里很丰富哈，好像浪子一样，很丰富很舒服，我要出去闯一闯。哎呀，阳光教会好像不够好，我出去闯一闯吧。结果呢，有两种情形可以发生。有时候确实你闯得很好，有的人离开神的家到世界去，结果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实际上那有什么益处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蹶不振，走向死亡。那个浪子虽然走到末路了，要一蹶不振了，还好他说我要回家。很感谢主，昨天我就听到一个弟兄，他也是离开了一段时间，他跟我打电话就说：“师母，我要回家。”感谢主，回家，这个家永远是你们的家。感谢主，回家，家里是谷仓，是属灵的供应的地方，家里有在这里建立这个教会，在这里带你们信主，尽我们的力气喂养你们的人。也许有的时候忠言逆耳，这两个老的总是讲一样的话，其实是圣经上的话，忠言逆耳。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听的人都得到好处了，就得着神了。所以让我们来献上今天的感谢，我们献上我们的奉献，感谢主。如果你有任何的十一奉献，你可以在这样的时候交到神的家中。我们感谢主，我们没有一样欠缺，东京庆典没有欠缺，全部的供应都够了。虽然今天平原不在哈，但是他把这个财务暂时交给瑶瑶，我也会跟他一起看最后的账。感谢主，我们山上也没有缺乏的，吃得很丰盛也没有缺乏的。他们今天下午会开一个检讨，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路德记真是教导我们，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还做外邦人的时候，神你就爱了我们。感谢主，但什么时候我们转向来跟随你，主你就让我们能够经历你，并且有信心求告你，最后我们是匆匆满满的得着。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连我们心中都未曾想过的福分，我们这时候献上的金钱奉献是我们的感恩。愿主耶稣你来悦纳，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我们就唱第一遍，然后我们再收。好，这是再次将我更新。 OK，
主，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当洗我心里。主，我要清白呈现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再次将我更新，主，我再次到你面前，浇点我像你一样，世上一切都属虚幻，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当洗我心里。主，我要敬拜呈现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得让我回转回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要敬拜呈现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回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每当我回转回向你，你再次
主啊，我们感谢你，是这首诗歌让我们再次看到像浪子的故事。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归向你，主，你就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天父你正站在那里等候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回转，神你就迎向我们，来拥抱我们。不管我们是在这世界上打滚的，沾染了多少的污秽，主啊，你不嫌弃我们，用你的大爱，用你的膀臂围绕我们，拥抱我们，并且洗净我们，让我们穿上最好的袍子，并再一次给我们权柄，将戒指戴在我们的手上，并且摆设宴席欢迎我们回家。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从今而后跟随你到老都不偏离。 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悦纳弟兄姊妹们的奉献，我们这样祈求不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感谢主啊，今天啊，有一些孩子们生病不能来的，像文英啊，像美凤都在家里收看，而且红梅是第一个反应的，她不但看到在整个现场在这里看，而且当中有一小段连接不好的时候，她马上说啊，怎么看不见了，我就很奇妙，谁帮她打字上去的啊。红梅姐总是竭尽一切的方法，她都跟我们阳光教会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而且什么消息她都知道，所以我们感谢你啊，主耶稣让我们教会能够有这直播，我要感谢直播的弟兄姊妹们继续的努力，愿我们的聚会能够祝福更多的人，不但我们在这享受，我们真的能够怀抱世界。如果在远方有收听的有收视这个节目的，请写 email 写微信回来给我，让我知道如果你得了什么益处，请给我们一些鼓励，有什么信息摸着你，相信有这回应会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好，我们今天下午等一下这个夏令会的弟兄姊妹们要在四楼吃饭，然后在那里开会哈，然后呢下午还有大能时刻，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来站起来祷告，感谢主。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是真是要让我们去学习并且细细的咀嚼，就会看到神你的爱，你的奇妙的供应，你的不离不弃的爱，你的信实，你的大能永远跟随着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这时候也为我们自己在前面我们教会还要展开的今年的服事，无论是今天我们要去的慈带的聚会的地点，我们要祈求你来祝福，继续的让那里能够使我们能够使用的很好，能够在人的前面蒙恩典，也求主你的灵吸引，甚至在那里路过的人都能够知道在那里有聚会，让我们发出这样的信息去邀请人，让别人也能够领受神的丰富的恩典。也为在十一月牧师但愿在1118我们可以设立另外一个教会，主啊，祈求你为我们预备地点合适的地方，我们感谢你。在十月的时候，我们的传道科的神学生就可以回来服侍，我们求主耶稣你让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放长我们的截止，使我们的神学生都有工厂可以好好的服侍你，谢谢主耶稣。也为十一月朱瑞莲牧师愿意再一次来到这里带起敬拜和赞美，请以如的赞美，我们相信透过这种赞美，透过医治释放的大能的这种冲击，东京的复兴指日以待。主啊，我们必然可以亲眼看到，愿我们都像路加福音的西缅所说的，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了救世主来到。主，我们要亲眼见到神你的五旬节降临在东京，感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间，愿主耶稣你祝福为我们预备饭食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请坐。